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62年4月8日，刚刚来到上海不久的李鸿章带领着淮军是加紧训练。原江苏巡抚薛焕在看训练的时候，发现李鸿章不但训兵有素，而且工事修得坚固实用，他完全惊呆了。李鸿章问薛焕观感如何呀？薛焕呢，好半天都不敢说话，苦笑着摇摇头说：“哎，兄弟佩服。”不但鸡蛋挑骨头的薛焕没有任何疑义，此后逢人便说这安庆来的兵是纪律精严，军威壮盛，真不可小瞧。除了薛焕，有一天英国海军中将何伯也来到了淮军军营，李鸿章陪同这位何伯先生观看了部队的操练。看完以后，何伯是连声 good， 哎呦，那个年代能被洋人瞧得起，入法眼相当不易。事后据说这位英国的海军中将在接受一家外国报纸采访的时候评价，李鸿章的兵训练有方，士气高昂。按咱现在的话说，这是属于外交辞令了。但是外国报纸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这一次在那个年代居然毫不吝啬地送上了众多溢美之词，可见淮军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光各方的看法在迅速改变，上海老百姓也不例外。只要上海人一提起淮军，都说纪律严明，哎呀，那比起原来的绿营兵不自豪多少。事实真是如此。李鸿章率部进入上海后，一边抓训练，一边抓纪律，真可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常说军事以得人心为本，部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收买民心是尤为重要。我们是上海士绅请来的，如果我们做不好，将有负众望啊。所以李鸿章是三令五申严禁部队骚扰地方，而且他反复强调一点，违令者严惩。而且啊，这李鸿章还把有关的营规、军规刻出来、印出来，到处张贴，而且让士兵们高唱爱民歌。您会说了，那会儿也唱流行歌曲啊？还真是有啊。歌词呢我不能全读，我给您摘几句。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的，那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破田产，莫打民间压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管，等等等等。听了这个歌词呢， 有点类似于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就类似吧啊，因为要严军规嘛。这首爱民歌呢，可以说对部队的军纪做了一个详尽的规定，一方面宣传了部队的精神，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兵丁的行为。关键是这首爱民歌的最后进一步升华了主题啊，有这么四句，叫军事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听起来有点像打油诗，但是朗朗上口。值得注意的是，歌里边提出了军民一家和天地人和的理念。哎，如果抹去这个年代的痕迹，就算放在今天，这歌也不过时。而且令人称道的是，这个作品的形式极具创意。刚才我提了，直白浅显，很多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啊。对于没有文化的这些底层士兵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爱民思想受到了各界欢迎。所以在这一片嘹亮的歌声中，原先人们眼中的叫花子兵俨然变成了一支爱民的子弟兵。其实这种形式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对谁呢？袁世凯。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的时候，他的军歌就吸取了这种形式。另外咱们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也有爱民歌的影子。大家会说了，这李鸿章太具有创新精神了。其实啊，爱民歌以及营规、军规、什么德胜歌、解散歌呀，还真不是李鸿章的发明，是谁？是曾国藩亲手订立的。李鸿章不过是照搬而已，但是在收买人心和当时处理军民关系上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讲一讲当年的背景。1862年的上海，洋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那个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高楼林立，码头上停靠着各色外国货船和兵轮，商店里啊也到处都是眼花缭乱的洋货，像什么洋行啊、赌场啊、教堂啊，比比皆是。哎，就有点像咱今天的三里屯，那到处都能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啊，哈喽啊 ，OK 啊，哎，这些话伴随着这个上海的口音，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时髦。所以李鸿章这个土包子到了上海，很快就开了眼界。这些洋式的新玩意儿有意思。当然，最让李鸿章动心的是那些新式的洋枪洋炮，因为来上海前他就对洋人的新式武器是有所耳闻，直到亲眼所见才有了切肤之感。有一回，英法海军的舰长邀请有关人士啊登舰参观，有这么个好机会，李鸿章就化妆成了一个跟班，混在参观的人群里。这可是李鸿章第一次和新式的现代化舰船做亲密的接触。当兵的出身呢，李鸿章很好奇，参观的过程中啊，问这儿问那，是问长问短。这被人发现了，事后一个外国的舰长说，这人是谁呀？有人说，嗨，就是一随从跟班啊。舰长有眼光，舰长评论了，随从，可这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将军，而那位带队的反而有点像随从。哎呦，后来有人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李鸿章，那李鸿章听后是哈哈大笑啊，非常得意说，嗯，这个洋人倒算是有点眼力。所以说，衣服只是一层表皮，还得看气质。当然了，这是当年的一个小小的译文，但是这次参观却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里面还念念不忘此事，原信是这么写的：鸿章常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能所及。 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结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如今啊，很多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爱提及这件事儿，而且不厌其烦地引用刚才我说的这封信。这是李鸿章进入上海后，他的观念潜移默化发生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而这种改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了一场讲求洋气的革命。我用了革命这个词儿。如果说淮军在刚进上海还是一支以冷兵器为主的落后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以后，淮军已经拥有了一支洋枪队，而且迅速脱胎换骨，向以热兵器为目标的近代化军队迈开了步伐。应该说，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伟大的开端，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862年四五月间，上海的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开始传播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说长毛和洋人闹翻了。太平军和洋人闹翻了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李秀成迟迟没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是顾忌洋人的话，那么现在两边一闹翻，这种顾忌没了，李秀成可以随时向上海发起攻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之战不可避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因为洋人一旦放弃中立，就会正式出兵，那么安全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抱着悲观的情绪。李秀成是谁呀？几万大军真要打起来，胜负姑且不论，谁能保证上海不毁于战火呀？那是十里洋场啊！就在上海人忐忑不安之时，事态变得相当严重。英法两国开始陆续向上海增兵，而太平军也不示弱，上海周边地区的战斗是不断发生，日趋激烈。看来这传言是有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洋人和太平天国的谈判的确是破裂了。中国内乱发生以后，列强们对于中国的局势是非常关注，而且跟踪评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太平天国呀，有可能取代腐朽的清政府，西方应该予以支持和合作。比如1861年4月，英国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天津去觐见洪秀全，而且他向洪秀全建议说，我们英国政府愿意向太平天国提供帮助，共同推翻清朝政府。你说这不两面派吗？其实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馅饼。洪秀全当然很高兴，但接下来的谈话却变得不愉快了，因为巴夏里提出的条件太过分。过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传说是，巴夏里向洪秀全提出，事成之后，咱平分中国。洪秀全一听，勃然大怒，一派胡言，事成平分，天下失效，引鬼入邦，国人唾骂。这，我作为中国人，无法接受。尽管啊，西洋同家人，但是事关国家利益，洪秀全真是一点都不糊涂。别看我们都是拜上帝的，但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洪秀全断然拒绝了巴夏里的建议，这也让巴夏里颇感难堪。这碰了一鼻子灰，巴夏里把语气就改变了，用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提醒天王务必考虑拒绝的后果。嘿，他也威胁起来了，他要些什么呢？说天兵人数虽众，不及我杨兵万人。如果太平天国拒绝合作的话，他们将会另有行动。话说到这份上了，跟上门打架有什么区别啊？都失去了起码的外交礼节了，显然是公然威胁。洪秀全动怒了，天王的回答是：细听耳辩。哎，所以这次觐见呢，不欢而散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当然了，说的这个传说呢，见诸于野史。实际上，太平天国和洋人真正闹翻，另有原因。为什么？说说巴夏里这个人。巴夏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的殖民主义者。这个人狂妄、傲慢，而且自大蛮横。但凡洋鬼子有的坏毛病，这个人差不多都占全了。但是巴夏里呢，是个中国通。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来到中国，而且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而且十几年以后又亲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官员们对这个人是恨之入骨。当年两广总督黄宗汉就在奏章中谴责巴夏里说，天生巴夏里，所以祸越也，不去巴夷，越难位矣。而且黄宗汉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里者赏数万，杀毙者赏数万。哎，这个咸丰皇帝啊，当年逃到热河以后，曾经下令森格林沁把入京谈判的巴夏里扣留，差一点把这个巴夏里给杀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还有这个片段。闲话少叙，巴夏里的天津之行和洪秀全的谈判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英法等列强没有立刻和太平天国翻脸，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还在进行中，而南方的贸易也使得英法这些国家不敢轻易和长毛作对。英国海军中将何伯，这也是英军在上海的最高指挥官，他在1861年7月11日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我们不能同太平军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上海的全部贸易。上海的英国商人们也跟何伯同一个观点，与长毛闹翻无疑是愚蠢的自杀行为。所以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之前，这外国列强一直试图通过向天津当局发动外交攻势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法列强一边施压，一边不时地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但是1862年1月2号，英国和太平天国的谈判最终 还是破裂了。破裂的原因还是跟条件有关。表面上看，因为英方提出的四项要求全部遭到了太平天国的拒绝。这四项哪四项呢？包括不准太平军进入上海、九江、汉口三地100里之内等。但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近年来，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太平天国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才是最终导致谈判破裂的真正原因。早在太平军占领天津，也就是南京以后啊，天王洪秀全就向各国宣布说，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只有洋烟勿来中国，其余贸易无所禁止。所谓的洋烟就是鸦片，禁止鸦片贸易。这对英国政府来说，那意味着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啊。你想想，在前后20年里，他们已经为鸦片贸易发动过2次战争，当然他们不会再吝惜发动一次。但这回矛头没有对准清政府，而是对准了太平天国。谈判破裂后的第二天，巴夏里就从天津赶往上海，协调中外会防，而且敦促军方调兵遣将，准备武装干涉。恰好在这时，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政变上台后的慈禧聪明地发现，与其像自己的老公咸丰那样仇视对抗洋人，还不如联合他们共同对付太平天国呀，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显然更为有利。毕竟太平军是心腹之患，洋人只是肘腋之害。中外势力开始联合起来了。这慈禧的转变，这种局面在1862年的春天由暧昧隐蔽而逐渐转化成明朗和公开。过了不久，英法联军就以太平军妨碍了他们的贸易为借口公开参战。他们狂妄地宣称要肃清上海周边百里所有的太平军。在华尔洋枪队和清军的配合下，英法联军接连向上海的周边地区展开了攻势。四月底的嘉定和青浦之战使得这次攻势达到了高潮。之前我们提过，洋兵利用的是新式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在2次战斗中，太平军阵亡4000余人，被俘2000多人，损失惨重啊。这2次大败惹怒了忠王，他对杨兄弟的背叛真的是忍无可忍。原先一直保持克制，试图以礼待人的想法看来行不通了。打，只有打。困扰了李秀成许久的患得患失，这时变得简单明确起来。忠王李秀成决定全面反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